汤姆斯有讲的题目叫做怎么样实现我们的人生标杆，标杆的人生。我们把时间交给汤姆斯。
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的期望，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了解你的期望，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张开我们的心耳，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上星期我们提到说，耶稣对我们有一个期望，耶稣指望我们要改变自己，要委身跟随耶稣，同时呢，要去影响我们四周的朋友，让他们都相信耶稣，都委身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又看到耶稣他怎么做的，他就是带着门徒，让他们看他自己是怎么做的，把他们应该说的话都交给他们。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背诵下来的这种词汇，这种讲的话，他们后来的人20年以后就把这些他讲的话把它聚在一起，就成了我们现在圣经上的四本福音书啊。那么然后呢，他就把他们就差派出去，实际带人来相信耶稣。等他们熟悉这种方法以后呢，他们就每一个人带6个人培训他们做一样的事情，主要就是教导他们背诵耶稣的这个登山宝训啊。那么耶稣就用这种方法，在他的在世的3年半里面，把整个犹大地都翻转过来啊。那保罗呢是效法耶稣的，他也用这种方法，以至于在罗马书里面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呢已经没有可传之处。他在哪里呢？他就是在土耳其的南部那一带，中亚洲的地方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是何等的有效啊。后来我们又看见美国的这个马鞍山教会在加州，他们也是用小组的方式，带领人把教会附近的人都带到教会来啊。他们的教会呢有好几千人，而且不但是他们教会，他们还设了几个分堂，分堂都是用 Rick Warren 的这个叫做 Satellite 的意思就是即时的这个互联网的传送，他们就设起大荧幕，大家都可以看见这个 Rick Warren 在上面讲道啊。那么这是他用的方法，他有好几个这样的，每一个都是几千人，所以只要把这些人通通加在一起，他是美国最大的教会。不过呢，他们现在呢安排的这个方法，算的方法呢是在一个地方有多少人是最大的，结果就是 Joe Austin 变成第一大的教会啊。那后来我们看了这些以后呢啊，那大家都是效法耶稣，那耶稣是怎么做到的呢？上次我们就看到耶稣是怎么样运用这个组织的层面，在耶稣心里面不是只有这些组织啊，不是只有组织，就是小组啊这些东西。他不但要把真理的核心，就是爱人如己的道理教导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实践，还要让他的门徒有一个长远的眼光，要让知道自己将来要走到什么地步啊。那这就是他这个 Rick Warren 的这个叫做标杆人生啊。那 Rick Warren 最出名的这本书啊，他呢在全世界翻译成几十种不同的语言啊。那按照世界这个 Time 这个时代周刊的记载啊，在到了2014年的初，就是今年的1月的时候呢，总共卖出了3500万本啊，3500万本啊。那么其实标杆人生不是 Rick Warren 自己发明的啊，耶稣啊就是最早设立标杆的人生的人。那耶稣也早就设立了标杆，他的目标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地极啊。那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耶稣的榜样，去设立自己的人生标杆。因为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活着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看出自己活着呢是要委身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啊。我们是神创造的，如果要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要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啊。我们的人生知道了目的以后呢，就有意义啊，就有目的。一个人知道自己 有一个超越自己能力能够达成的目标啊，就不会受到他自己的限制啊，这就让人有希望啊。人有了希望呢，许多受不了的苦啊，就可以承担下来了啊。那么心理学家呢，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把两组老鼠，就把它放在这个淹水的玻璃缸里面啊。那么第一组的老鼠呢，每隔10分钟就从里面救一只出来。在外面，别的老鼠都可以看见它在那个这个玻璃缸外面跑来跑去啊。可是第二组的老鼠呢，就任凭在它那个玻璃缸里面呢淹死啊，淹着。结果呢，这个放任淹着的老鼠，1个小时之内也全部都淹死了。结果这个第一组的老鼠啊，就坚持了24小时啊。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呢有个希望。希望呢下一个就是我就被救出去了啊。那么所以一个有希望的老鼠呢，就坚持游泳，就做到在普通状况下做不到的那种程度啊。那么曾经有一个人呢，我刚才讲老鼠啊，他说我不是老鼠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在有一个人被德国人关到他的集中营里面去，受了很多苦。那种苦呢，就是让许多人都受不了。集中营里面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差不多进去有进去没出来的啊，主要都是死于绝望啊。而这个人呢，他就保持了很好的健康啊，因为他对未来有希望啊。他希望什么呢？他觉得自己在德国军方工作的那个儿子啊，一定会想尽办法把他从集中营里救出来，所以他一直在那边等着他的儿子救他啊。那么，所以盟军进到这个解放集中营里面，把这个集中营解散的时候呢，他是活生生的维持着很好的健康，就离开了这个集中营。可是他出来以后啊，发现他那么几年来期望去拯救他的亲生儿子，就是出卖他的人。所以呢，几个礼拜啊，他就伤心而死啊。这就说明了一个人呢，如果有一个希望，他就可以承担很多的痛苦。但是希望如果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面呢，发现希望破灭的时候，那是致命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要让自己有希望，而我们的希望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啊。那么什么样的基础才是绝对正确，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基础呢？以赛亚书啊，第48章22到23节啊，是这么说的啊，我们就一起来读啊，这是分成两个幻灯片啊，我们先读第22节，来，主耶稣如此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国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啊。圣经为什么说等候耶和华不至羞愧呢？因为犹太亡国了以后啊，他们都觉得没有希望了啊，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犹太亡国之后先知告诉他们的，说持续仰望耶和华的人，他们将来一定不会羞愧啊。那当年犹太人听了这样的话，当然心里有点希望啊，有一线希望啊，啊，可他们终身都没看到这个希望实现。那我们是生活在以色列复国以后的人啊，虽然他经过2000年才复国，我们现在是明明看见了以色列人是复国了，所以我们呢就亲眼见证了神的应许的应验。我们应该对神的应许有100%的把握，就可以知道仰望等候耶和华的人必不至羞愧啊。现在呢，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了。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把你的希望落实到你的生活中间啊？那么 Rick Warren 的建议呢，就是说你要设定一个人生的标杆啊。你如果有一个标杆呢，你就比较容易评估自己做到什么程度，你知道自己距离那个标杆还有多远啊。那么你会知道自己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了什么拦阻的话呢，你可以在处理完拦阻之后啊，回到你原来的目标上面继续前进，完成神给你的目标。 所以设定人生标杆呢，是落实生命意义的第一步啊。你有没有为自己的人生设立一个标杆呢？啊，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十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啊，你的人生标杆必须要远大啊，要至少是超过你自己的能力一些啊。那有的人说你尽量吹大牛放大炮，那可是事实上呢，你要定一个够大的目标，可是不要太小的目标啊。然后呢，如果你的目标太小啊，你说我在接下来十年以后啊，这个要生一个儿子啊，那你年轻吗？生儿子不是一件太难事，可能你就是生完了儿子，十年以后生完儿子以后呢，做什么？还有九年呢啊，那你说那我就继续养我这个儿子啊。好，那养到六七年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差不多上小学了，还有四年了，你做什么啊？所以呢，你的目标要大一点啊，目标要大一点啊。那么这个如果你目标不够大的话呢，啊，就很容易在闲懒的时候就觉得无所事事。你看，所以为什么婚姻常常说七年之痒嘛，是吧？七年的时候，你的孩子也生了，目标都已经达成了，啊，就可以无所事事，就可以去想一些其他的花样来了，啊。那所以呢，这个无所事事的时候容易犯罪，所以我们要定一个够大的目标，让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啊。那你要怎么样设立一个人生的标杆呢？你要按照自己的才干，按照神在你心中的感动，按照你每天读圣经，神的话在你心中的这个印证，让你在心中得到一个很清楚的图像。然后呢，你要把你的人生标杆把它写下来啊。如果你有配偶的话呢，你要跟你的配偶一起设定你的人生标杆，两个人一起合作，互相配合去完成神在你们身上的计划。每一项写下来的标杆呢，都要两个人一起同意啊，才能够终身实践，不至于说有一个人说我要实行这个人生标杆，另外一个人说哎，你应该这样做啊，就把你带到另外旁边的路上去啊，那么就变成一个人在往前走，一个人在后面拖后脚啊。如果你在结婚之前设立的人生标杆呢，要在你结婚以前就跟你的这个未来的配偶啊，要同意两个人一起追寻你的人生标杆啊。如果你的配偶和你的看法不一样，你还是打算跟他结婚的话呢，那么你就重新设定你们的人生标杆。如果两个人都同意以后呢，就要坚持着去实现啊。那么怎么样实现你的人生标杆呢？以弗所书第五章15-16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在的世代邪恶啊。所以我们要负责任，要好好运用你的时间。神对你怎么样管你的时间呢，有很多的看法啊。然而你到底是怎么管理你的时间的，你要把你的时间组织在你的人生使命的四周啊。世界上呢有许多时间管理的作品啊，然而标杆人生的时间管理和这些教材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你的时间管理，你的时间已经不够用，因为你已经用了做了太多的事了啊，你每天都充满了活动啊，那太忙了，太紧了，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办法再压缩你的时间去实现你的人生标杆。所以我们现在想的这个人生标杆的时间管理，不是要你压缩你的时间表，而是要教你怎么样可以不做你可以不必做的事，然后你就可以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了啊。所以标杆人生的时间管理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需要安排我的目标围绕着我的人生使命啊。首先呢，你要确定自己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啊。上次我们已经谈到耶稣对我们的期望了啊。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你就应该去满足耶稣对你的期望。他的期望就是要你把爱的福音信息传给别人，不但自己委身去实践这个爱的信息啊，做耶稣的门徒，你还要帮助别人也委身去实践耶稣的教训，去做耶稣的门徒啊。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13-14节呢，说过这个话啊，我们一起来读。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为什么我要为自己的人生设立标杆呢？因为耶稣是期望我们这么做，因为标杆呢是信心的标志啊！我相信神要我在某一个日期之前完成这件事，我相信这是神要我做的事情，所以确立这个标杆的人生呢是信心的标志啊。那么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章六节说，我们一起读：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啊。那如果你不设立标杆的话，不设立目标，那你大概是不愿意冒险，因为没有标杆嘛，你随便走，走到什么程度都可以嘛。有了标杆呢，就有可能会达到，也可能不达到啊，达不到。那如果你不冒险呢，你不需要什么信心啊。如果你没有信心呢，这段圣经告诉你，就神就不喜悦你啊。所以经文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耶稣有一次对一个人说啊，按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吧。所以当你设立了目标以后，说我相信神要为我完成这件事，那么你就是凭信心而活，所以神就非常高兴，他就会按照你的信心把你所求的心里想的事情去成全啊。我要说的这些事情跟世界上要说的有什么不同呢？香港人最喜欢的这个新年贴纸啊，是心想事成啊，那么是真的吗？当然是骗人的，中国人就喜欢用这些口彩，我们讲好听一点啊。那因为你不可能幻想你是这个名画家毕卡索啊，然后呢你隔了十年你就变成毕卡索，世界上只有一个毕卡索是吧。那你不能幻想你是什么你就变成什么啊，那么你不可能变成你幻想的那个人啊，因为你的长处很可能不在那里啊，但是太明显了，你不可能随便幻想啊。那么你不可能在你的生命中达成你所有想要做的事情啊，但你可以达成神命定你要在这世界上完成的事。神造你的时候就有一个目的，当你发现这个目的并且按照他的设计在世界上实行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感觉非常好啊，你终于发现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并且有一天你醒过来的时候，你每一天你醒过来的时候，你都会充满了希望啊。那么绝大多数时间管理的书啊，都忽略了两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第一个，神对你的人生有五个主要的目的啊。第二个，就神造你呢是有独特的特色啊。如果你不把这两件呢考虑进你自己的目标设定上面，虽然你就算你完成你的目标，你还是不满足啊。当牧师，我们常常有机会和那些很成功的人谈话，我发现很多很成功的人呢都达成了那些难以置信的目标，然后达成了目标又怎么样呢？他们没有完成神为他们设立的目的，所以最终呢他们心里还是很空虚啊。目标已经达成了又怎么样呢啊，因为神早就在你的心里面放下了一个机制控制你的小机关，到了时候呢就会告诉你，你做的事情不合神创造的目的啊，除非你配合神的创造，你就不会觉得你达成了神的目的。所以呢我们设立的目标要围绕我们的使命啊，而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设立了五个目的。第一个就是神要我们去认识他，去爱他啊！神造我们的时候呢，就要我们把他放在我的人生的中心，所以我需要设立一些目标，帮助我去多认识神。第一，第二呢，就神造你是为了神的家啊，所以让我们在神的家里开始实践神爱世人的理论啊，爱神爱人的理论，并且呢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一起在社区里，在世界上，在家里，在教会里去爱别人啊。第三呢，神造你呢是要你效法耶稣啊，所以你就需要想一想，你我要学习耶稣的哪一个个性呢啊，我想在一年之后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呢啊，我想要造成什么样的个性跟品格呢啊，这个目标才是神 造我的目的啊。第四呢，神造你是要在你世界上有贡献啊。那么，所以他会给你一些恩赐、一些才干啊。我们称为这些，我们称这些长处呢是 shape，S-H-A-P-E。这也是一篇讲章啊，单独告诉你们每一个字都代表一个特别的东西啊。所以你需要去设立一个目标，让你可以对世界有贡献啊。你要去想一想。我可以贡献什么呢？我要参加怎么样的服务，把我的长处去贡献给别人呢？啊，那么你要设立一些清楚实际的目标，让你去一些地方把自己贡献出去，帮助人，改变世界，使世界更美好啊。他给你第五个就是他给你一个独特的生命信息啊，所以你应该设立一个目标，在使你在未来的一年里面。发现神给你的独特的生命信息是什么，然后你要设立一个目标，使你去在一段时间里面一个地方使用一种方法，去把你独特的生命信息可以告诉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神给你的人生信息是什么。好，那么为什么设立目标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呢总是会向我们注意力集中的地方移动。那雅各书告诉我们呢，心怀二意的人呢就没有定见啊。你没有目标的话，你就哪儿都到不了啊。结果呢，你就只能天天在那边救火啊，就好像看球赛啊。那一个球队呢是一直不断的得分，而那另外一个球队呢就不得分。就为什么他不得分呢？因为他就是跟着那个球队的球员跑，要拦着他，不要让他得分啊。那么跑了半天呢，他自己没有自己的目标，所以呢就一直都一点成就都没有，就始终得不了分啊。你的人生就是需要一个标杆，而设立合神旨意的标杆呢，就会让你知道到底有什么进展啊。那么这是第一步啊。一旦你按照神的目的设立了你的目标，你就开始朝着达成目标前进啊。那圣经为什么要我们设立目标呢？先问你，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曾经写过这个每日代办事项啊，这个清单啊？我相信很多姊妹，你到菜市场去买菜，你大概上面都写了，超级市场买菜的时候你都带一张单子说我要买这个，然后就一项一项去找，找到了会把它挑勾一下，表示做完了啊。那么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可是呢除了买菜以外，你日常生活你也都常常有这些清单要你做的事情啊，或者有的时候呢，那个太太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在旁边叮咕了啊，有这件事没做，那件事没，还有这件事你去怎么做，下班的时候去做，所以你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啊。那么这种清单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单子上的事情不是同等重要啊。例如如果是美国当初啊那个独立宣言的起草人耶弗逊，他有一张这个清单的话，上面写着第一项清扫这个谷仓的牛粪啊，第二项起草独立宣言，第三项竞选副总统，第四项回家的路上买一罐牛奶啊。那你看看这世界史是不是有很大不同啊？你马上一看就知道了哪一件重要，哪一件不重要。可是人性都是一样的，就算杰弗逊他都不能够改变，就是当他时间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他会把最重要的事情放下来去做那个不重要的事，是吧？那本来是竞选总统的，竞选副总统的，结果呢，他经过了那牛奶店的时候，他还是会进去买一罐牛奶，觉得那是第一优先的事情，其实那不是第一优先的事情啊。那人都是这样子，就会花时间去做你自己觉得那个早就该做的事情啊。没有做的事情，现在时间到了，非做不可。明天早上没牛奶了，你非去买不可。所以很重要的事情只好放在边上，这叫救火，这叫灭火啊！你没有发现呢？紧急状况常常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紧急状况是急，可是一点也不重要啊。等紧急状况处理完了以后，你就会去处理那个重要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呢，你那个长长的单子啊，你发现只有头五件做完了。然后呢，你就上床，你觉得蛮有成就的啊。第二天早上你就继续做那个还没做完的事情。然后呢，你从来没有问过说，到底哪一个事情是重要，哪个事情是该做，哪个事情是不该做的。而人性的弱点总是把最容易的事情先做。所以你发现呢，你可能炒个蛋， 你最早做了是吧，早上起来炒个蛋最早做，那然后呢那个最难做的事情你放在最后，结果难重要的事情通常是难做的，结果呢就从来没时间做啊，因为你都放在最后嘛，你们开会也是这样是吧，那个很多人很多时候那个开会的时候啊，这个 agenda 啊议程就列出来了，然后就那个排列议程的人常常把那个最重要的是放在最后，为什么，因为那个花很多时间，结果这一次没有时间了下次再谈啊，然后呢下一次一样把它放最后，然后呢这次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啊，结果永远都没机会谈，为什么，因为总是没时间，重要的事情要放在前面啊，那么先做完重要的事啊，好，那然后这个再做紧急的事，你看那个传道书第八章第六节，他的新译本我这边又把它列出来，我们一起读啊，凡事都有合适的时间和正确的方法，但我们知道的不多啊，这节圣经就是说你的问题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啊，做事都有合适的时间和正确的方法，神从来不会把超过你能力的事情或超过要用超过你时间的事情交给你啊，如果你发现你没有时间去做一些事情呢，也就是说你的工作清单上有一些事情你可以不做，因为神不会给你沉重的担子啊，神知道你有多少事情啊，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你的清单上有些事做事的方法是错了啊，花了太多的时间事情也没做成啊，啊这个很重要的啊，那个不会修车的人跑去修车，我常常是这样吗，啊不会修车的人跑去修车呢花三个钟头才修好，你拿到那个机械师那里去他给你15分钟就搞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就叫做做事的方法错了啊，就会花很多时间啊。圣经里有很多关于怎么样做计划的教导啊。箴言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读：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中国话也有这个意思，叫眼高手低呀 啊，看得很远，眼高手低，从来没做过啊。那么。这个所以呢看着将来就看到一个成功的人就说我将来有一天要像他啊，那圣经说那叫做愚昧人啊，因为没有用你的智慧做好眼前可以做的计划啊，或者你说哎，耶稣不是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吗，既然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什么要我们做计划呢啊，耶稣确实讲过了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表示不做计划，你看是不是，我们上一个礼拜就讲到耶稣是做计划的，所以呢他安排逾越节信息的时候呢，安排逾越节吃饭的时候，他早就安排了在某一个城里看到门徒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抬起一缸水就带着他们往前去，他说告诉门徒你们就跟着那个人去，他就会把一个预备好的房间指给你看啊，这个当然是事先安排的，你看看明明白白讲好是事先安排的是吧，就算是神再有智慧的神也不可能会事先安排好一个人只要两个人跟着他去跟他讲说到哪里去为主预备逾越节宴席，他就只给你看一个摆设整齐的房间是吧，这个当然是预备好的啊，所以这个事实上呢耶稣是告诉我们不要忧虑，是而且呢是计划做的越全备呢你就忧虑就越少啊，为什么忧虑很多呢，因为你没有做好预备啊，神不是不要你做计划，因为连神都是预备好计划的啊，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先做好计划然后信任神会指引我们啊，但是大多数人呢是计划导向啊，而不是标杆人生啊，因为我们的计划不是按神的目的啊，我们也没有把我们的活动建立在神为我们预备的环境人际关系上面啊，如果你是以活动为导向以计划为导向的，你就像成了多头马车，你要做很多事情啊，你做完第一件事情做的开头第一步的时候，第二件事情也开始做第一步，第三件事情也开始做第一步，四件事情都同时进行，然后我就把你搞得四分五裂。所以呢大儿子要去学钢琴，小女儿要去跳舞，然后你就时间安排不出来，然后就跟他跟只好安排做别的事情了啊。好，就这种状况就让我们被撕裂，你就迷失了。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的人生标杆不能是空洞的，你必须，你永远也不能指望凡事都为你特别的打造，所以你要配合你的外在的条件。那么要配合外在的条件呢，最重要的就是你四周的人，人际关系。因为圣经上说，你如果没有爱，什么事都没有用。在神的账上呢，人际关系比任何成就都重要。所以呢，你需要看看不同的人际关系。你每一个人呢都有五种人际关系。第一个就是你自己的关系。你个人的生活，你要发展神儿女的身份。那路加福音第二章第52节说，我们一起读。耶稣的智慧与身量，并人与神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这节圣经里的耶稣啊，他那个时候才12岁啊，那么他在四方面同时增长。同样的呢，神也要你在这四方面要增长。他在智慧上增长，也就是说他智力知识要增长，他的身体要增长啊，也就是说他的身体要长大啊。耶稣喜欢他的心也要长大啊，神喜爱他的心也要长大。这是说到他的属灵的生命要增长，他还要在人喜爱他的心上增长。这是说到他的社会关系要长大要发展啊。所以神就盼望你效法基督，在这四方面都有增长啊。那么箴言第四章第23节说，我们一起来读。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里说到你的心，就是指你心灵的增长。神，你需要为自己的增长做计划，是吧？你如果要做心灵要增长，你可能要参加退休会，是吧？你可能心灵增长要帮助你和你的配偶的关系，你可能要参加这些叫做夫妻恩爱营之类的事啊。你看下面B 是你与家庭的关系啊，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家庭计划在你的包括在你的时间表里面啊，你需要组织你的活动，把你的家庭包括在里面啊。如果你的结了婚有了孩子，他们也是你生命使命的一部分啊。那么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段话讲得很强硬的啊。那么他说，如果你的生活不能平衡的把你的家庭放在你的时间表里面，你等于否定了你的信仰啊。感谢主，我自己的到现在呢，家庭还算每一个人都得到照顾啊。我爸爸呢是去年呢就年底的时候就过世了。可是呢，我们很感谢主，神很恩待我的家人啊。你有没有亲戚有特别的需要？那么你要把他们就放在你的计划里面。没有时间也要挤出时间去照顾他们，没有钱也要挤出钱去照顾他们啊。第 C 啊，就说到你跟教会大家庭的关系。哎，这点，哎，我是不见了还是没放上去还是怎么回事啊？你大教会大家庭要有关系。那么那么这个经文呢这个不在你们这里啊。那么我就读给你们听。以弗所书第2章19节啊，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你已经加入了一间教会啊。那么你这个如果你不加入的话呢，你就没有成为神家的一部分啊。因为你不加入一个教会呢，就没有人会特别关心照顾你。在一个大教会里面，如果你不加入一个教会的团契或者小组呢，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啊。我们现在人可能很少，大家彼此都认识啊。那我知道，假如是继续做下去的话呢，这个人渐渐就会增加了，增加到一个地步呢，就会发现你很多人你都不认识啊。那么那些新来的人呢，慢慢就会隐藏在这个大 这个大团体中间啊，那连牧师有时候都不认识他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呢，你如果不参加一个团契或者小组的话呢，没有人知道你在这儿啊。那么你需要一群人在你遇到苦难的时候来照顾你、鼓励你，你也需要一群人和你互相监督，叫做 accountability。或许有些人说，我不希望有人管我啊。那么信仰这种事呢，如果没有一个人和你互相监督的话呢，你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你必须把教会生活和教会活动，也包括你在在你的人生计划里面。然后第四项呢，就是你与工作的关系啊。显然你的人际关系是必须包括你的公司的同事啊。那么提多书第三章十四节的话我们一起读啊。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啊。你这个是这个新译本，你如果看旧译本的话，就是说亲手做正经事啊，然后就有余，就必有余分给那需要的人啊。这是原来我们的这个圣经啊，和合本的啊。这一节圣经特别提到你要预备所需要的啊，这是指你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你要自己支持自己啊。你知不知道神指望你支持你自己的生活呢啊？你需要经常想到自己要支持自己啊，或者你以前在一家大公司里面，或者你是在你的家庭的企业里面啊，或者你有两三个老板，可是你常常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你要照顾你自己啊，或者你为一间公司工作，那么你呢是把你的服务就是暂时的租赁卖给这家公司啊，你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你是一个独立公司的这个老板啊，不管你替谁工作呢，你都是用你这间独立的公司啊去工作啊，因为到头来呢，你必须要自己学会支持自己啊。那么公司会倒闭，公司会解雇，但是你要永远自己支持自己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观念。第 ABCDE 啊，你与世界或社区的关系啊，那么罗马书第十四章七节的话我们一起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孤岛啊，我们都是一个大社区里的一部分啊，你不只是一间教会的会友，你也不只是一个家庭的一员啊，你不只是单独的一个人啊，有人呢，有些人有配偶，有些人你是做父母的啊，有些人有自己的专业，可是你还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投票啊，我自己在德州的时候最近刚好又在开始投票了啊，他就开始把那些啊，你是不是可以这个叫做 mail ballot 啊，把那个mail vote 啊，就把那个东西都寄来了啊，寄到你家的时候你看不看啊，啊你勾不勾啊，啊你去不去参加投票啊，好像他是这个叫做50岁以上的人你可以去邮寄的投票啊，那么50岁以下的人呢，你要亲自跑一趟去投票啊，你有没有去投票呢？投票也是你的责任，不止如此啊，你还应该纳税啊，你有没有守法呢？你有没有纳税呢啊，那你开车的速度是多少呢啊，你闯不闯红灯呢？这些都是你的责任啊。我知道很多人呢都开车开得很快啊，然后你要把你的责任也放在你的计划中间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拿 ticket 啊，你拿了 ticket 以后你就要罚钱呢，你如果没有这个预算的话呢，你的计划就实行不了了啊。一个人如果在一个方面很成功，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很失败的话啊，他怎么说呢？有一次有一个开餐馆的，他是基督徒，他做得很成功，他买了三栋房子，他就预备买第四栋，他忽然间就发现他自己肝硬化了啊！你想他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神不眠不休的工作，他得到什么结果呢？他失掉了他的健康，他失掉了他的命啊！而他还没有时间在教会奉献任何事了，他没有时间参与社区服务，他原来一直说等我赚够了老本我就提早在50岁那年退休，结果他不到50岁40几岁就过世了啊！你像他回到神面前呢，神要算他成功呢还算他失败呢？他事实上是浪费了生命啊，完全的失败。 因为我们是在这五项技能，你知道我现在以前是十项全能是吧，十项技能运动会，现在呢是五项技能竞赛啊。神不只是按一项来计算你成不成功的，进天堂的时候神不能你不能对神说我虽然没达成人生目标，可是我赚了很多钱啊。神问的是其他方面怎么样呢啊，所以关键在平衡啊。我知道这很难想象啊，或许我们中间你可以想象你自己是一棵树啊，那树根呢就是神为你设立的人生标杆啊，人生这个使命啊，以神为中心，在教会的里面实行真理，效法基督，贡献你的生命，然后呢传递生命的信息，然后你的树干呢就是你的长处啊，你的恩赐，你有五项这个你有五大树枝，就是五个主要的区域，要把福音传遍地极。工作的目标呢，家庭的目标，教会的目标，个人生活的目标，然后呢你的日常生活呢就是树叶树枝，要帮助你完成你的目标啊。可是很不幸的，我不知道我们将来假如我们把哪一个人的头锯开来看看你的心里的目标是什么呢，你可能不会看见一棵完整的大树，有树根，有树干，有树枝，然后有树叶啊。那么，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很多的松针啊，你是一个很好的松树，有很多的松针，可是又没有树干，又没有树枝，又没有树根啊。那么你现在呢，要赶快把这个树根扎深了，把你的树干建起来。假如没有树根，没有树干，没有树枝的话，你这个人就只剩下一大堆的松针在里面。你说你叫什么呢？我们中国话有句话叫草包。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设立标杆人生的第三步了啊，就是要让你的时间表和你的价值观和谐一致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人呢一件事情这么重要呢，你要把它放到你的时间表里面去啊。和谐一致的就是意思呢，就是说价值或者重要的事要和你的时间表没有冲突啊。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说哎，这件事情是我很重要的事。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现在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这一胎化啊，说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只有一个儿子，他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那你花多少时间给他呢？你的时间表里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跟他相处的时间。那他是重要的吗？啊，可能你等到他到了十几二十十七八岁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根本不听你的。你会说好伤心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不听我的话。当然不听了，你十几年都没跟他讲过什么话嘛，是吧？他说每一天最少要跟你的孩子讲十分钟的话啊，一个礼拜要讲45分钟以上的话，你对你的孩子才有足够的影响力啊。你对你的孩子每一天有没有讲够十分钟的话，一个礼拜有没有到45分钟啊，通常都是不甘痛痒的话嘛，是吧？这个整房间没有啊，刷牙了没有啊，睡觉了没有啊，这个话不算是有意义的话，你要跟他有十分钟有意义的交谈啊。那个所以时间表上的事要排进时间表里才是真正重要啊。例如你定下时间了，说这个礼拜二我要去看医生啊，那么你全天的时间都要为这个看医生要做改变了，是吧？原来的时间表呢里面很多的聚会啊开会的事情可能都要延迟了。造成这么大的改变的原因呢，就是你觉得看医生这件事情比别的事情都重要啊。那么所以呢你把它排进你的时间表里，把其他事都挤出去了啊。所以无论是什么你觉得重要的事，你必须把它排进你的时间表里面去啊。人生的目的是必须要写下来的啊，写下来才可以常常看得见，你才可以提醒你要你继续走在你一生的使命上。写下来的这个人生使命呢，要把它变成活动，然后呢要想要从事的活动必须要列进你的时间表，是吧？你说哎呀，我要增进我跟我妻子的这个配偶夫妻的关系，我要去参加这个夫妻恩爱营，讲了十年也没去，那好，那就是什么时候都去不了，是吧？我要买一个钻石戒指给我的老婆， 15年了还没买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必须排进时间表里，就今年，今天就去买下来啊，今年就把时间报了，把这个报名表寄出去啊。休息跟娱乐也是一样啊，那么重要的是都要变成实际，就是要排进时间表里。休息娱乐也是神安排给我们的计划的一部分，必须把这样事情也安排进你的时间表里啊。你个人的灵性成长也需要安排进你的时间表里，如果你不把这些事情安排进你的时间表里面的话呢，你就会说你没有时间啊。你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办不办退休会啊，这个很多人都说我需要去加油充电啊，至少要安排一些退休会，安排一些培灵聚会，我要去参加啊。那你就要把这些事情排进你的时间表里啊。你知道在这个美国有很多很大的这些会增进灵性长进的这些聚会啊，讲了好，请了很好的讲员的啊，就在你这附近嘛，是吧？就是你这使者常常办这样的聚会啊，那你要安排你的时间去参加啊，然后你的灵性就必然增长啊。无论在做什么事情啊，你总要把它放进你的时间表里面啊。那诗篇第90篇12节的话，我们一起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如果有一个新的银行啊要开幕，他的广告说每天早晨7点，他们会在你的账户里面存进86400块钱啊，那无论你怎么用都可以，只是你必须在24小时之内用完啊。凡是你用不完的，24小时过了以后呢，这个银行就把所有的钱统统收了，明天再重新来过啊。那他不会认，我相信你绝对不会任凭这些钱在那个账户里面让银行收回去啊。每一天，神都给你86400秒。如果你好好利用呢，那很好；如果你浪费生命呢，那不只是损失金钱，那是浪费人生啊。那么，标杆人生的时间管理其实是基于两个观念，就是少做神没有给我恩赐去做的事，多做神已经安排我要去做的事；少做别人觉得我该做的事，多做神觉得我应该做的事；少做世界在吸引我去做的事，只做神给我恩赐要去做的事啊。我只有刚刚够用的时间啊，去完成神的旨意。如果你发现你有太多的事，重要的事情不能完成，那么很明显就是你现在做了很多事情都不合神的旨意啊。那么神从来不指望我们完成他给你做的神从来不指望我们完成他给我们的时间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如果是不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就是你做事的方法一定有问题啊。那你没有按神的方法去做事啊，你做了一些你不专长去做的事情。而撒旦最重要的策略就是让我们忙着去做那些不太重要的事啊，只要你忙不过来，他就可以拖延你的侍奉啊。那箴言第10章第27节啊，有这个话我们也是要一起来读，相信我是列在里面的啊。应该是第22页是吧？我知道你们的那个，你们的 PowerPoint 跟我的跟我原来做的 PowerPoint 是不是一致的啊？所以呢，你们现在这个要在那边找这节经文呢，就很辛苦了。他找不到这节经文了，因为那个叶子跟我的叶子不一样。所以呢，有很多人说，哎，这个我们教会已经编了全套的这个 PowerPoint， 所以只要把牧师的 PowerPoint 加进去就很方便用了。可是我的讲章呢，是每一个页通通标了号码啊。那如果你那个上面不是用重新开始的号码，那就找不到我那张在哪里啊。那么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那所以呢，你要编排你的时间啊。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这个箴言第十章啊，箴言第十章第27节啊，这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啊。他还作者在这里说这个日子加多啊，他不只是说到和神亲近的时间啊，他是说到敬畏神的有一种态度啊，他的时间呢会更精神啊，所以呢他可以有时间做更多敬畏神的事。所以让我们把耶稣放在你的生命的中心啊。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人生的中心呢，你还是不能平衡你的生命。 无论你怎么样参加研习班去学习，怎么样控制你的时间，还是不能平衡你的人生，除非你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因为神造你呢，就是要把你当作他生命的中心啊。我们大多数人呢都知道怎么做，我们只是需要能力和操练去做。那么这种能力和操练是从神来的啊。你是不是勉强自己做得很辛苦呢？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他要你专心为主而活啊。那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啊。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就是在压力之下的人啊。他神不会把更重的担子加在你的身上，相反的呢，神要我们这个得最美的奖赏啊。虽然我们的服事不是为了得奖，就好比这些到国外去打仗的士兵，这个在战场上冒生命危险啊，把自己的同队的人救回来，然后回国以后，总统就接见他，给了他一个奖牌啊。那这个士兵在战场上救同伴呢，当时他冒了生命危险，可是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要得奖了啊。那可是呢，他最后得到奖啊。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有一次有一个瞎子啊，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这两个人呢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挣扎，最后就得到这个女孩子的父母亲的同意，他们可以结婚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瞎子的那个眼科医生就告诉这个瞎子说，找到了一个刚刚过世的捐赠人，可以把他的眼角膜移植给他。于是他就动手术了，在结婚前一个月啊。那手术看起来很成功啊，但是能不能看见呢，就要把绷带解开才知道。这个瞎子呢就坚持一定要等到婚礼的时候才把绷带解开。婚礼的时间到了啊，新郎新娘站在牧师的面前，然后牧师呢就从口袋里拿出剪刀来啊，全场没有一个人敢发出声音，大家都知道想要知道这个手术到底成功不成功。这新郎就握着新娘的双手，然后牧师就把那个纱布剪掉了，然后新郎张开眼睛，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教堂，他说，你比我想象中看见的更美丽啊。我们在今生努力的要完成的神的使命，都在等待将来有一天我们和耶稣面对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会就让我们打开了我们这个天属灵的眼睛，就看见神的这个荣光啊。那个时候你就会称赞说，耶稣的荣光比世界上一切的荣光更美啊。你愿不愿意和其他基督徒一起来享受天国的奖赏呢？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天国的奖赏，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目标确定，让我们写下我们自己的人生标杆，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些要做的事情列进我们的时间表里面，让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都是环绕着我自己的成长，我的家人，我的教会，我的工作我的四周，都把它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牵着手走完天国的道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